好，各位文思讲堂正法学堂的同学们，请大家合掌，端声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晚上吉祥。今天呢又是周一，是我们学习印祖文操，讲到徐福贤女士的一封回信。哎呀，这篇书信啊，越往下看啊，觉得这个徐女士啊，还真是一个女中丈夫吧，而且从印祖对她的开导啊，这个加倍来讲，她跟印祖的姻缘呢，也是非同寻常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普门篇里面讲到的说，智慧福德呀，端正有相啊，这样的男女真的是人间虽然同秉人生，可是呢有时候也人的福报也是啊，还有智慧分这个三六九等啊。那我们今天再循着上一讲的内容继续往下讲。上一讲的话是印祖开始说觉智求生西方是他的根本法。那么觉智求生西方呢，要厘清苦乐差别相。我们上一次呢讲的是娑婆之苦啊，并且对这个分段八苦呢也进行了一个提升的认知吧。今天开始呢要讲到极乐之乐。极乐之乐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从医报来看啊，这个黄金为地呀，楼阁住空啊，一切衣食应念极致呀，啊，凡所受用无不如意。如意这个法啊，就足以说能把极乐世界的法境啊，可能我常用这个词儿，大家还不一定有的能够相应，有的还上弄不清楚什么叫做法境。法境就是人家那个国土的境界，所行之法体现出来的境界啊，所以光这个一切能够称心如意啊，就光这一个法啊，从显现上大家要知道。那么刚才讲到了，虽然说我们人道里面也说有福报大的，可是这个福报如果跟极乐世界天人比起来，为什么叫染土净土啊？为什么叫堪忍叫极乐啊？就光人家受用如意来讲，就是人人皆具足了，已经彻底见到本性，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理，而且随心所欲的从这个所自本具的本性中呢，称性发挥一切的受用，而且每一个念头发挥的受用，当下都能够关照的清清楚楚，既不动根本法，也不在事项上生贪啊，但是呢还发挥得非常圆满，一切称心如意。所以说为什么说极乐极乐极乐法境里边呀，就是你可以开解无穷无尽的妙意 可以大开这个一切圆满的功德。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说一些排山倒海的话，真是如此啊，真是如此。所以大家来看，下面再从依报讲到正报啊。而弥陀导师相好光明，无量无边，一睹慈容，即证法忍啊。这就讲到阿弥陀佛的庄严色相啊。大家看啊，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色相的敏感度呀，是刹那刹那的，非常灵敏啊。你看我们在世间的话，比如说风景而言啊，走的这个污染呀，这个噪音呀，啊，这个吵的这个闹市街头嘛，大家都觉得说，或者菜市场，或者屠宰处，那就是一道风景。这个风景呢，我们人人唯恐啊避之不及啊，就觉得太喧翻了，喧烦了啊。可是我们也要到这个青山绿水呀，啊，这个印象中的唯美的这些景区去了，就觉得是一种享受。那么那个心境呢，一念就千差万别。所以你看人间才有这种引入眼帘呀，啊，眼前一亮呀，啊，等等这种形容词，都是形容这个对于现前境界的一种念头转化。那么阿弥陀佛导师的相好光明呀，我们每天都会念这个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论啊，白毫婉转无虚名。虽然念我们洁净自己人哈，一个凡夫心的本，就是所有的本事去往起来提这个庄严，都对于弥陀的真正的那种庄严呢，就是连一点点都够不着啊。你看这里讲到无量无边，一入净土法界就能够彻见阿弥陀佛的这个色身啊，显现的是无量无边的庄严。那我们刚才也打了比喻了，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娑婆漏裂啊，都是一种六根啊这种人的色身，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头呀、躯干呀、四肢呀等等这一切的色相上，那我们有一个是看一眼还行，两眼也好啊，看着看着看多了就看，啊，不是世间有一种叫审美疲劳吗？可是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呀，他的这种散发出来的摄受力，就念念提携着你生这个本来面目的能力，啊，般若观照的能力，所以说。一睹慈容即证法忍，就证这个彻证这个无生法忍。哎呀，所以说不可说不可说啊，真的是没法讲啊，我都觉得语言呢太苍白了，竭尽全力怎么样去描绘啊，怎么样去设想，都跟那个此时此刻极乐世界的庄严现前境界呀，没办法对接。啊，全凭我们还有这个佛性在，还有这个信仰的功能可以调出来，还有养性的这个直通渠道。哎呀，否则的话，真的六道众生中的众生呀，就是在这个时代没办法得解脱，啊，没办法见实相真理，因为就完全没有能力和机缘对接嘛。因缘聚会不了啊。那这是本尊。再看况复观音世智清净海众海会各书净光同宣妙音，大家就发挥无限的这种法喜。你去想观世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我们在此土的话，哇，一下子念个观音菩萨，就是一个名号，都有时候让人的浑身的毛孔都竖起来，他的慈悲的摄受力啊，让我们顿生这个，啊，顿生这个对于威德，啊，对于慈悲的这种相应。那么大家想，如果说全世界都是大菩萨，啊， 人人都撤见无生法忍，大家共处一会，就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一个现前法会。然后你想吗，各书净光同宣妙影是什么意思？这个各书净光啊，从外向上来讲说，每个人啊，每个菩萨呢都放这个光明彻照，极乐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光的道场，无量光啊。那么从本性来讲，就等于说每一尊菩萨天人菩萨都是彻证自心啊，只唯见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的佛性我的佛性啊，无缘同体啊，一切现前清净海众的佛性就是一个本性。所以大家想，一个本性，虽然一个本性，可是呢又不妨每尊菩萨各有各的妙相色身，虽然每个人每尊菩萨都有妙相色身，可是呢就是从般若共证的这种默契中呢，又知道只有一真法界，本来如此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说叫各殊净光，这是指的各具圣妙色身，但是同时呢又同宣妙音。那个时候的妙音啊，就不是讲话了啊。说起讲话了，我也自己虽然修惭愧的，可是出家一场啊。记得上次我俗家的老母亲很久没跟他联系了，那有一次呢无意中呢接听这个视频了，哎呦说几句，他说起来说应该回去看一看，哎呀我说没有时间嘛，法务这么多，反正大家就念佛吧，因缘如此嘛，念佛念得到极乐世界会就行了。结果老太太还说极乐世界那就没有说话这回事了。哎呦当时我心里还真是咯噔的，觉得你看这个人的善根福德啊，真是没法判断啊。有时候你觉得他很那个什么吧，冷不丁给你冒一句，把你的见地都给超过了啊。所以我也就很放心。同宣妙音实际上就是说同在法性啊，就用我们每一尊菩萨的，我们众生也罢，佛也罢，现前一念心性也罢，就是这个东西，这个真如法性，所有的交流沟通啊，所谓的妙法都是依在真如法性上，依自性而起啊，依自性而显现，依自性而当体具足的。所以再怎么说语言非常苍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下面说，故虽具缚凡夫通生业力，若能信愿真切，即蒙佛慈摄受。那刚才讲到那么殊胜的现场，那我们现在是具缚凡夫呀啊，你要见不到那个现场，入不了那个法境，那我们只能够什么呀，信愿行啊。所以说虽然具足通生业力，但是能够信愿真切的话，就能够蒙阿弥陀佛慈悲摄受啊。阿弥陀佛是大慈悲父啊，一得往生则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功德智慧究竟现前。哎呀真的是顶礼印光法师啊，印光十三代莲宗十三代祖师，就是这样的开示啊，真的是让人的毛孔能竖起来啊。你看一得往生，就是往生法就是解脱法，就是成佛法，它是同步的，当下就是成就的。你看烦恼恶业就彻底消灭，那就业尽晴空嘛啊。功德智慧呢是究竟现前，我们在这个国土修行呀，它不属于究竟现前。你看如果说从菩萨次第来讲还有52阶位，那就不是究竟现前呀，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现前啊。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先悟要顿悟，修还得渐修啊。悟的是理， 修的是事儿，都又就必须有一个分割，一个对立，才能把我们这儿的法表明白。就是再怎么殊胜的法，都得落到这个对待法中啊。所以它永远都究竟不了。但是极乐世界就是究竟现前，这不可思议法啊。你比如说，我们一直讲到，大家听法听的也多了，一直讲到一些教理上啊，说哎呀，光说理，这个道理讲的特别的啊，这个形而上吧，非常的纯粹。我们一旦理听的多了多了以后呢，慢慢就你知道吗，就入不到那个特别纯粹的这种赤子信仰的这种状态来，调不过来。因为你必然会对于理生起执念，那事上就会淡化啊。那如果有的我们从事上去着相的去修，修着修着他就死之崖板，又入不了那个无碍之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往往就会觉得有时候说，要么我们就哎呀从情感上念阿弥陀佛啊，我也有一些弟子也是这样，他在东林寺护法，那么他的对于阿弥陀佛的情感呢非常的灼热啊，非常的这种就是没有二心，不容背叛啊，真的是热火朝天的。可是有时候他这个理上呀他就很难匹配啊。当然我们说只管事上去修，理自然就在事中显现啊。可是总归还是事理并用最圆满。可是一旦说我们让大家入点理啊，说从理上来解悟呀顿悟呀啊，可是呢又会荒废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能够圆满的会通说啊，极乐世界是万亿国土，又觉得说啊，一念心性便能往生啊，又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正在说法，相好光明，西方三圣临终接引啊，垂慈这个经台，又说唯心弥陀自性净土，就是永远这两个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圆满完美的会通，一念承担起来啊，在我们这儿表法的时候就只能这么表。但是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啊，烦恼恶业彻底消灭，功德智慧究竟现前。你看这样的字，这样的斩钉截铁的这种禅定三昧流露出来的开示，你说我们谁能想得起来呢啊。能如是性可谓真性。什么叫做真性呢？你就信不信凡夫一往生就是佛，咱们就这么最直接的说吧，不敢信啊。我们哎呀，这个法就是太妙了啊，我们只能就是要想印证这个真性呀。你看印祖也说了，欲降之者当熟读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此名净土三经，专谈净土缘起事理。那我们这三部经典呢都跟大家已经学习过了啊，有没听过的呢，我建议诸位网上有啊，讲过阿弥陀经，讲过无量寿经，讲过观无量寿经啊，大家要是不嫌酸臭呢去听一听，我深信每听一遍都会有新的心得，随着你的信愿增进啊，念佛的这个功夫乃至素食善根，在被这个真性切愿啊、持名妙行的带动下，在显现过程中，你会慢慢会发现说，哎呀，我居然有这么大的善根，这么好的佛缘，我真是以前我想都想不到我能修到这种地步。大家要升起自信，这是真的啊。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它只是一个现前而已了，不是没有了把它啊，他就是让他现前。那么像无量寿经、观无上寿经里面的这些圣言量呀，大家就尽情的用它去涤荡我们的凡夫心啊。什么叫用圣言量涤荡凡夫心呢？就是他说的那些描绘的西方圣境 啊，往生这个手法，所有的这些事理因果啊，你全盘的铺上去，就脱离了现实的幻境，彻底的投入到那个语言描绘的世界法境中，那就是极乐世界啊，弥陀经就是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就是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就这么去如是性方明真性。其余诸大乘经衔接代说净土啊，这又只是说从根本的经论啊，还有一些旁说的。最主要的这里又讲到，而华严一经乃如来初成正觉，为41位法身大士称信之谈一乘妙法，末后善财辩参知识，与正其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那像这样这一段的这种概述呀，印祖呢可不是讲过一次两次了啊，甚至其他的祖师呢都在强调，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轻慢净土，所以就把华严最富贵的经中之王，那么即里面有这样的幕后桥段啊，说是佛给这些法身大师们讲的，已经是直接成佛的法啊。可是讲完以后呢，后面还让善财童子呢去参访善知识，第一位啊，德云比丘就是修念佛的。那么参访完了正其诸佛之后，普贤菩萨还让说十大愿望，让他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从中可见这个国土的殊胜微妙啊，这个国土所居在这个国土中，对于圆满佛果的这个啊，我们也说效率上的速度上和这个次第上的这种快速成就啊，以期圆满佛果，快呀。大家知道这个究竟现前的这种极乐世界，究竟现前这种快速呀，是超越了我们的思维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有一些问题过来问，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给大家尽情的解答，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就是真的不必这么问。为什么呢？因为问来问去就是我们万变不离一个窠臼走不出来啊，就是一个指点走不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用娑婆世界的法去判极乐世界的境。阿弥陀佛呀，这个行不通呀。啊，行不通呀。说实在的，就我们用我们思维的法，不要说极乐世界了，我们连娑婆世界的境都判不清楚。因为不思议法才是真境，而思维法是我们的错觉啊，我们老用错觉去描绘真境，那为什么佛法有权有实，为实施权？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保住你的信心，为了保住你的信心，只好随顺着用你的思维法来描绘那个不思议境啊。实际上从思维法到不思议境中间的对接只有性，就只有这么一招，所有其他的一代教法都是为了长养这个性胎。我说这法可能大家都觉得又太极端了啊，但是我觉得这都是今天晚上观音菩萨加倍我给大家做这样的介绍啊，就所有的一代教法就是为了保养我们这个随时可能由性气入到真境的圣胎，就是为这样。只不过净土法门把它彻底明着说出来，你信不信啊？所以说善财或华藏海众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他们这样的人啊都往生极乐世界呀。大家想，他不是说刻意给娑婆世界的好像末法众生做样子摆姿势啊，为了度化，不是的，是他们就想去，一定要去，必须去啊。我们到此时此刻的只能说，连他们都去，我们怎么能不去呢？ 我们的庆幸怎么居然跟阿弥陀佛结过这样的圣缘？经典里面赞叹念佛人是人中风头立法，怎么都不为过。啊，哪怕我们毛病一大堆，业障不断的现前，甚至进退之间进一步退十步，可是这个净土法界已经入进去了，出不来了，没有问题，啊，一定成就。这是阿弥陀佛给保障的呀，阿弥陀佛保障，释迦牟尼佛亲口说阿弥陀佛给保障，啊，你想吗？再往下看，你看，而，啊，前面这算是上上之人，而观经下品下生，忤逆十恶，具诸不善。临命终时，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育念佛，彼即受教称念佛名，未满十生，即见化佛受手，接引往生。啊，我们每次呀，都会讲到说，连这样的恶人能去啊，可是我们再不敢往下想，就是说，难道我还去不了吗？还是不敢往想自己，你想忤逆是什么罪呀？就是杀父杀母，这个人要到什么地步？这是活生生的例子呀，啊，咱们也不说什么杀阿罗汉了，出佛身血了，那个就太没有善根了，没办法再评价了啊。就只说与人中，作为一个人，他把爹妈都能杀，可是这样的人，能杀爹妈的人，阿弥陀佛要接引他往生净土，是可以成功，啊，已经有好多人成功了。何况，包括十恶具诸不善，啊，十恶业呀，你都造尽了，造绝了。但是呢，造到地狱相就要现前了呀，临命终时只不过是果报成熟了而已啊。这一生的这个报生呢，已经报完了。那么在转化的时候，果报成熟，地狱就现前了。可是就在这一念现前，不用怕。啊，因为有佛法就有办法，在现前一念地狱相要现前的时候呢，只要善知识横插一脚，刀下留人，就是教你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就可以，就念啊，称念佛名未满十生，大家看，这是印祖的开示，里面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即见化佛受手接引往生，就这么顺溜，啊，当然我们的。前面讲到的能如是性可谓真性，我们的真性一旦在这个上面驾驭不了，那么必然又会滋生问题，又会成熟种种的说，哎呀，这样我能不能呀，我曾经怎么怎么样呀，我现在如何如何，我还不行不行等等。一说这个话的时候啊，说明你的念头已经十万八千里外了。而且佛也说过，也叮咛过呀，大吉君云，末法意义人修道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是之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大家看这一句话，上圣下凡共修之道啊。我很多时候，你看我今天上完课的时候，完了我就打了个妄想，哎呀，我说老回向这个法界众生啊，已故者离苦得乐，现在者福慧增长。那么法界众生是不是包括六凡四圣呢？我们光说这个好像轮回的需要给回向，那佛菩萨需不需要回向呢？我就起了这个疑心，那佛菩萨有没有在修行呢？有啊，众生的修行是要成就佛菩萨，佛菩萨的修行是要成就众生，就这样。佛法呀，不管哪个法、哪个门、哪个教、哪个经典，讲到究竟处，就是那么回事儿，啊，最后一定会到心性上，一定会到真如佛性上，啊，一定会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足够，足够，这个法上，啊，你看我们回向，我一想到那就回向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回向一切诸佛菩萨皆度众生。成就，你说反过来正过去是两个法吗？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前来接引是两个法吗？所以说， 异一人修行，罕一得道，是为什么呢？就见不到这个道，就摸不到这个道，啊，就不会修行，把不住脉。所以唯一念佛得度生死，那就依着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设的这个道，释迦牟尼佛宣讲的这个道来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念佛一法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这话其他地方你都没听过呀。一般我们都说凡夫要修行嘛，了生脱死成就佛道嘛，上圣也要共修之道呀。啊，我们此前也讲过了，净土或者说成佛了以后念什么修什么法就念佛嘛，佛佛互念嘛。啊，若愚若智通行之法，啊，你就再怎么愚钝的人，你念；再怎么有智慧的人，你念；愚钝的人呢，提起来念；要智慧的人呢，把你的小聪明放下来念。啊，只有这样才能通通行进在往生之法上。所以你看，没有一法，啊，不如是。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啊，那这里面这样的说讲解嘛，啊，开始就下手易就是他的易行道，成功高，啊，就是他的这个难性法，啊，因为一般来讲出现这样的效果是不可能的，啊，用力少而得速效就是快速成就。啊，人人能够上手，以其专仗佛力。那看清楚这句话，以其专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超越长途教道。啊，我们有时候不是也会说啊，那就自己还要修嘛？啊，祖师们都是自己，当然自己也要修，自己修什么呢？自己修的就是自己能够修的，真的坚信仗佛力可以成就，就修这个法。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呀，我们往生的时候啊，绝对都是靠佛力量的。我们往生的时候呀，你要算一笔账，我们凡夫根本如果靠我们凡夫就修的这点力呀，你说，如果靠自力修念佛哈，你觉得我要念到什么地步？完了以后那个。啊，然后这个成功往生啊，那么久之修着修着，生怕自己就修不到那个地步，始终纠结于自己的力量的这个强弱啊，就一不小心，不要说一不小心了，基本上忘记佛力是常态。我们就再怎么，很多时候就是能够相应到一念全身性的赖给佛的时候，是无上的修法。我们很少有，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悟呀，啊，或者说去有一种灵光一闪的这种清净心显现的时候，就那个难度，你把心全托付给佛的难度是一样的，是很少很少的，啊。但是大家要知道，成功往生就是仗佛来接引了。啊，仗佛慈力，你这再怎么说白话，你就能得上个天，到时候还是得靠佛。我就是这意思。啊，要仰仗佛力，故其利益殊胜，因为他不在这个通常的教法啊和这个修道的这个门中啊，所以昔人谓愚门学道，似椅子上与高山。啊，其他的修法就像蚂蚁上山一样，念佛往生如风帆扬雨顺水，顺水扬帆嘛，可谓最善行勇者也。啊，最善行勇者，这一段又结束了，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啊。这里呢讲的是净土的信愿行资粮，下面开始呢是讲的净土的一些住宿。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徐女士啊？从后面的内容来看呢，他确实还是比较，至少还是有一些文化水平，啊，对于佛的教法呢，也还算有一些研习的，所以你看，印祖又给他介绍了，若欲研究阿弥陀经，由偶益大师所著要解， 啊，这就是老话了，我们也再次的给大家引过啊。理事各称其极，唯自佛书此经来第一注解，妙极确极啊。妙极确极就是我们以前不是给他讲，就是他讲的这个呀，没有谁也不能反对，但是谁又讲不出来，就这么一个法，太妙了啊。确极妙就是说，怎么能讲的这么到位呢？啊，这么的发挥成这样的一种究竟殊胜见解啊，这就叫妙极啊。确极呢，就是说就是这个理儿，你没办法反驳啊。你打这个彻通彻后来看，你没办法反驳啊。纵令古佛再出于世，从著此经亦不能高出其上也啊，不可忽略异地信受。意思就是你不可不学，弥陀要解一定要学。那我们给大家也说，大家一定要去学习弥陀要解啊。刚才也讲到，又说不嫌弃的话呢，网上有讲弥陀要解。特别是要跟诸位说，就是我们学习啊，大家不一定说在这个大学世间啊，或者文思讲师就非要听我的啊。我们也可以，你相应谁的听谁的，但是听法一定要两个效果，一个是增进信心，二一个是开解悟性啊。如果这两个效果你达不到，那么这个法你没听对，或者说没听好，因缘不具啊，就是说这个法缘可以说怎么说呢，就不殊胜吧啊。可是最苦的是我们现在的人呀，听法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喜欢挑刺儿点评，以己意去揣测，它是很少有能够用起来这个随顺教诲的功能啊。这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善法，但是我们就是捡不出来啊。捡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有时候效果就非常一般吧啊，只能这么说了。再往下看，无量寿经有随慧圆法师书训文释义最为明晰啊。这是讲到啊净土三经的一些学习参考资料吧啊，实际上是说的这些内容。那这个女士来讲呢，她有文化，所以印祖你看说你要学弥陀经嘛，你就看弥陀要解啊。那么说无量寿经呢，她这里讲到的是这个随慧圆法师的无量寿经书啊。实际上慧圆法师有时候我们说有这个东林寺的慧圆大师啊，那还有一个叫净影慧圆。净影慧圆法师呢，在那个时代来讲，他对于经典的著述呢，实际上是更为广大，就是他的量是更大的啊，是很重要的一位法师。他对于我们现在学习的一些经典呀，常见的经典几乎都有注释啊，关于无量寿经也有。当然印祖这里讲到的就是训文释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贯文，把经文呢这样连贯起来啊，非常有说服力啊，很圆满。那么释义呢，再有一些发挥或者引用啊，或者融会吧啊，但是总归呢就是最为明晰。大家如果有去学习或者已经有学习过的，你会感到就是有板有眼啊，它是这么一个面貌啊。当然前面讲到藕益大师的要解，那可叫做妙极确极啊。那慧远法师这个无量寿经书呢，那就是等于说中规中矩啊。当然从学习上来讲嘛，那就是最权威的著述之一吧啊。所以印祖是对这些经论了如指掌的。你看后面讲观无量寿佛经，他就介绍有谁呢？有善导和尚四帖书啊。大家，那大家要知道，我们不是刚刚讲完了四帖书的玄义分吗？啊，有的同学还问说，怎么观经四帖书不再往下讲了？后面的内容呀，就是讲观无量寿经。我们在讲观无量寿经，网上有视频，也是参考的善导大师的本子，作为主要的内容依据，啊。那么 印祖，你看评价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呀。首先，第一个，他拿出来作为第一这个推荐的参考，就足以说明他对四帖书的认可。而且他还把他的特色总结得非常到位。你看，惟欲普利三更，故多约事项发挥。故多约事项发挥。这个是怎么意思呢？因为善导大师呀，是有大神通啊、大智慧的人，这是印祖也说过。那从他的根本地风光来讲的话，他想演绎个禅法啊，想演绎个这个禅宗的开悟也罢，教下的开瑜伽都可以。但是他恰恰把他所有的智慧、慈悲、功德呢？会到对于净土的弘扬上来，为什么？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益众生，啊，他表这么一个法，让所有的人都来从净土来入，啊，所以他是约事项上来发挥，就是在事修上进行引领、领众嘛，这样呢，不至于说有一些下根人呢就跟不上，白白浪费了这个三宝因缘。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呀，不体悟祖师的一片苦心。你看为什么那会儿有的祖师说你敢保你没悟，悟后不修净土者敢保你没悟啊，又说悟后不劝大家修净土者，那你就是怎么样，或者说开悟了以后的祖师呢，又转弘净土啊，专弘净土啊，彻底悉心净土的大有人在，比比皆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因为他们的慈悲啊。是跟诸佛菩萨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啊，到那个时候呢，既然同一个鼻孔出气，才知道佛菩萨为什么这么设教，为什么这么专说，为什么这么劝这个专修偏讲，啊，至于上品上生章后发挥专杂二修优劣，啊，你看这个印祖。印祖给这个女士开示的时候啊，我们也不晓得这个女士她到底，反正有可能她把这一些已经有过接触涉及啊，不能说已经都学习了或者看过吧，反正肯定是有涉及的。那印祖跟她的这个对接讲解中呢，几乎就是说，反正这些住处呢是咱们俩都知道的，啊，都知道有这样的住处，那我说给你听，你看看到这个道理上是不是这个理啊？你看，讲到这个四帖书里边的上品上神章嘛，三倍九品的这个判法里面说，专杂二修的优劣，因为善导大师呀是特别特别提倡这个专修的，他不让杂修啊。我们一般的人呀好个多嘛，贪多嘛，为什么？就是人的凡夫心啊，它具有这种天然的这种占有力，烦恼根本烦恼啊，驾驭力，总想什么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啊。你说最平铺的讲啊，最平白的讲，你说我们学修佛法为啥呀？你不管怎么样，就跟说成这猫吃老鼠一样，就是为了抓老鼠嘛。那你什么样的猫抓住老鼠就行嘛？你是条猫，能抓老鼠，这个目的就全达到了，再没有一点点需要多余的功夫了，啊，所以从专修杂修来讲，我们是为了修成，修成来讲呢，专修也是修成，杂修就也算是修成，但是专修保险更大，更省力，更这个专业，保险。那么你为什么不选择专修呢？你选择就是你非得控制不住去杂修，你修来修去修的为什么？为了修成就，专修更容易修成就，何必要杂修呢？啊，所以有时候很多祖师的开示啊，我们都不细细的，就是把它琢磨一下，琢磨一下都是大实话在理，让你根本就再生不出这种。偷心妄想去辩解找借口，所以说到 善导大师发挥这个专修的优势啊，和杂修的这个劣势，即令身兼顾真性。四帖书里边啊，就是劝大家升起坚固的真实信心啊。到什么地步呢？印祖这里引用了，虽释迦诸佛现身，令其舍此净土，修于法门，亦不稍移其志。哎，就是真的吃了秤砣铁了心，就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摇摆。释迦佛来了，让他不要求净土，都不买账了呀。啊，这是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边讲过的，说达摩祖师来了也不买账，那我们都觉得已经有点这个欺师灭祖了啊。可是释迦牟尼佛来了依旧不能买账，这才能叫做金刚道心。所以大家都以为我们有道心，有道心有吗？道心在哪呢？每天这么多的问题，我都有时候觉得我真的弘法的人觉得很失败。为什么呢？就是你天天听听的信誓旦旦，在我这儿不知道表了多少态多少，只要有一点点问题出来就那个样子。哎呦，真的让人没办法。哎呀，说这就是因缘吧。我也修的不好，那么讲出去的法带着大家也根本就好像没啥作用啊。说你都听我讲了这么好几年了，说一直在听啊，表达的说把我所有的视频什么都看了一遍，说为什么还要有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还要为送这个经呢，还是送那个经呢？今晚送不送呢？今晚打断了一次，这个罪过大不大？怎么还就这些没完没了？阿弥陀佛啊，难怪有三倍九品啊。所以印祖说善导大师这个是敬业行者之指南真也啊。那后边进一步啊，因为给这个徐女士，你看若夫天就是台宗，这天台宗观经书，这是指智者大师给注释的观经书哈，观无量寿经书，还有妙中操啊，这是那个四明之理大师，那个是更艰涩啊。妙中操呢是用天台宗的这种观法呀啊，这个教判教啊，来解释观无量寿经，所以里面的话可以说是天台宗的教法，这个内容已经盖过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本身啊。有一种反正也是在讲往生法，但是呢把往生法拽到娑婆世界来进行演绎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错的啊，你看地理及圆融，就是讲的道理呢是非常的怎么说的高尚大吧啊，但是呢中下根人莫能得意，故不若四帖书之三根普披立顿均意也啊。你看这个就说出了我们常说说法说法呀，说法不是为你要说的多高妙， 是有没有效果啊，大家听了能不能，第一个你要听明白呀，听懂呀啊，懂了以后能不能够深入心田嘛啊。所以印祖在这上面是他是非常客观的啊，就是讲到比如说特别是妙中操的好是好，讲得非常圆融，但是呢上根人可以，中下根人连中根人都吃不消了啊。诸位要是有闲工夫你们去搬开去看看啊，我可以保证说你们看不懂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段，再往下看啊，既知如上所说义理，必须依此谛性，自己见得己者如是境啊，如是性，即自己见不己者，亦必也如是性，养性佛言，断断不可以己凡情不测，稍生丝毫一念，方可谓真性也。大家讲啊，这一段呀，真的也是给我们这些，算是久修净土的人吧。啊，你看 前面讲到的苦呀、乐呀，阿弥陀佛的殊胜呀，往生以后的待遇呀，已经是说到点了啊。特别是这几位大祖师爷的住持呀，但是我上面已经给你讲了上面所说的这些话啊，那给这个徐女士、徐居士啊，女众呀很麻烦。他说必须依此地性，说你要听进去，就这么着，你不要再生事了，啊。然后怎么信呢？你自己见得己者如是性，就是你自己能理解得了的，跟现实生活对照的，应该这么信。但是同时你自己理解不了的，啊，够不着的，自己的见解见不到那个地步，或者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看不到那个圣境界的，也要怎么样？亦必也如是性，叫做养性。佛言，那说的多好呀，够不着嘛，够不着头抬起来还够不着啊，看不到那个上面的风景，所以才头抬起来就看着佛给我们讲这个风景，他不会讲错，不会骗人。净土法门就是佛给我们讲的这个风景，真实当下的风景啊，所以你就相信他在上面看着，瞭望见的，一眼望去的所有通通告诉我们，断断不可以及凡情不测，稍生丝毫一念。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听佛说是这么样的，可是自己觉得我怎么看不见摸不着嘛？这可以也可以说是最低级趣味的一种疑情吧。啊，但是更多的一种疑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好在娑婆世界呢判这个极乐法境，实际上一定要。所以刨根问底的话，所有的矛盾都出在这个点。所以大家想想，什么叫做我们见得着的能性呢？比如说佛说世间是苦呀，你看看是不是？你敢吹牛说世间，哎呀，没有苦，我一天没有苦。既然佛一语道破这个世间是苦，谁都生活在其中，从来不知道是苦啊。没有佛法提醒，我们在苦中苦苦追求，从来不想这个苦的。那我们现见这个是苦，佛说这个世界是苦，佛说有世界叫极乐，也是佛说的。啊，你见得着急的是，大家要知道，不要说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啊，娑婆世界也不可思议，知道吗？你说这么多凡夫哪来的呀？为什么都是凡夫呢？大家想过没？我们怎么就活成这样，生活在这儿的呀？啊，我们不明就里说还有六道轮回，什么这些三界火宅什么这些，你说这些怎么来的呢？这也不可思议呀！啊，只有佛告诉我们说，这个三界火宅，六道转世。了生托子，六凡四圣，你说不说的话，你说光凡夫界，我们就每天眼睁睁看的，你都搞不清楚呀，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现在都在这个，如果你正在听法，你就想想，你这会儿听法这个怎么搞的呀？为什么在听法呀？所以娑婆世界也是不可思议，但是佛说了，我们是娑婆世界就这么一番情状。这一番情状，佛一说，我们能够得着，这就叫自己见得急。那么如是性啊、哦，对的，知苦断集，啊，此是苦，是轮回的，啊，是果报的。那么，那佛说有解脱，解脱法我们见不及呀。可是啊，亦必也如是性，养性佛言就可以了，啊。断断不可以，就是千万啊，断断不可以是什么呢？就一定是这个问题，我们老是出在这儿。啊，大家不要以为说断断不可以，说很少有人出的问题，说你千万不能啊，是几乎所有都出在这儿，不可以己凡情不测，稍生丝毫一念。你不要觉得自己的凡夫心够不着，就觉得有还是没有，一旦去想有还是没有。 说明你就怀疑他没有啊。所以说不生丝毫一念，方才能叫做真性，方才能叫做真性啊。既生性疑，必须发愿，愿离娑婆，如啊欲求之际出牢狱，愿生极乐，如穷子之思归故乡。这个劲儿呀，特别巧的一个劲儿啊。大家知道呀，就是想离开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这个劲儿啊，人人最简单的人都能够修起来，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最复杂的法。什么叫最复杂的法？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你怎么去用了那么多的手段去修，都达不到这一念愿生西方净土的效果。这才叫真愿啊！如穷子之思归故乡，若其未生净土以前，纵令授以人天王位，亦当视作堕落因缘。你看，哎呀，现在我们有时候也常说这个福报，福报呀，你人天王，人王就不说，天王位也是堕落之因缘啊。了无一念地目之想，没有一念，就没有一丝希望啊！不去希望，去羡慕的意思。既来生转女为男，童真出家，一闻千物得大总持，亦当视作取愚屈修徒，了无一念希望之行。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无禅有禅无净土，世人久蹉跎，就是愚屈修徒，绕远嘛，不是直通车呀。你看我们楞严经里面说的因地不争果招愚屈嘛，就是拐弯抹角的嘛啊。所以说下辈子是男的，有的同修是女众，但我下辈子希望是男生啊，也不说下辈子吧，就是希望是男生。你光希望是男生的时候已经惦念下辈子啊，除非你希望是亲近海众，然后从小出家，哎呀，我要是男的我出家多好呀，童真出家，一闻千物，说没有文化呀，看着你们看藏经呀，能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得大总持，说他是开悟了呀，心地开悟了，得大智慧了呀啊，讲法都不是照讲释迦牟尼佛法了，讲自己的法呀，大总持在心了呀，啊，已经自己讲自己的法，这个法跟佛的法完全一致呀，不会误导人了。纵然如此，也是绕远的路，不要生起一念希望之心啊。唯欲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只有这一条道走到底。简单粗暴啊，既得往生，则了生脱死，超凡物入圣，位居不退，正无生人，一系列的这个待遇就跟进上来了，你都不用再去争取啊。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下次再讲，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尼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啊，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南。